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44篇，达到荣耀的路第三。我们今天来看途中的风暴。我们在达到荣耀的路上跟随主时，首先经历气绝，然后遭遇日常所需的缺乏，此后我们经历途中的风暴。马太14章的风暴指明，在我们跟随被弃绝之王的路上，总是会有难处。从13章末了到16章末了，有许多消极的事。按人来说，我们在达到荣耀的路上跟随被弃绝的王，没有一件美好的事，似乎每件事都是难处。你喜欢弃绝吗？你喜欢缺乏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吗？你欣赏海上的风暴吗？倘若在我们的路上没有气绝，没有日常所需的缺乏或风暴，就指明我们实际上不是在这条路上。我们若真在达到荣耀的路上，就会有难处和艰苦。22节说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在他以先到对岸去，等他解散群众。主突然催门徒离开他，然而他没有与他们同去。主催门徒离开他，好有更多的时间独自祷告父。就如23节所指明的，他上山去祷告。在主打发门徒离开以前，他们有份于对主供应的享受。因着必需之物的缺乏，产生了令人非常喜乐的经历。门徒在享受主的供应，他们很喜乐。我们若在那里，必定会很欢乐。我相信彼得谈论了许多主所做的事儿，他也许会说，约翰，这不是很奇妙吗？你看主用五个饼和两条小鱼做了什么事儿？然后主似乎说，别谈了，上船吧，在我以先到对岸去。我晓得你们很喜乐，但现在你们必须走了。门徒可能说，主，你与我们同去吗？然后主可能回答说，不，你们自己去，我要上山去祷告。许多时候我们喜乐地享受主之后，主突然要我们到海上，然后他离开我们。这就是今日光景的一幅图画。主已经上了山，到了诸天之上，然而他嘱咐他的召会先到海上。海上常常有逆风和风暴。23节说，既解散了群众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单独在那里。属天的王，父的爱子，站在人的地位上，需要独自祷告他在天上的父，好叫他在地上为着建立诸天的国，无论做什么都能与父是一，并有父与他同在。他不是在野地，乃是在山上祷告。他离开群众，甚至离开门徒，为要独自与父接触。24节说，这时船在海中，阴风不顺，被浪折磨。主必然留意船被风暴折磨。当他催门徒上船，在他已先离去的时候，他就预知风暴将来临。然而他没有与他们同去，反而上山去祷告。今天主耶稣在山上，就是在诸天之上，召会在海上。我们天天都面对逆风，从我们来到安纳海的头一天起，逆风就一直吹袭，没有一天宁静。这条召会的船不断地被折磨，然而这是我们的定命。主在诸天之上为我们祷告的事实，对我们乃是安慰和鼓励的源头。我们不在意逆风有多大，因为我们晓得主在山上为我们祷告。风暴不在反对的控制之下，乃在主的脚下。不要怕逆风，我们不需要受逆风的搅扰，别人能为我做见证，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惧怕。我的妻子能做见证，每天晚上我都睡得很熟，每天下午我也睡得很好，无忧无虑。有时我的妻子很惊奇我不受难处的困扰。我有许多事要做，好好休息是我的责任，因为我们的定命是在主手中，我们就没有理由惧怕什么。 逆风和反对是在他的脚下。主在高山上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代求。他知道风有多大，但他嘲笑风，他似乎说，小微风，你对我算不得什么，你想要做什么？你不能对我的召会做什么？船上的人是我的跟从者，事实上他们就是我，虽然我在诸天之上，但我也与他们同在。这是何等奇妙的一幅图画，高山，困扰的海浪和逆风，以及海上的小船，风浪都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。你不相信反对是为着我们得益处而效力吗？当然是。在阿那罕，我们已经看见反对为我们成就了多少的益处。有些人定罪我，说我不相信耶稣基督在诸天之上，他们指控我太内在了，总是告诉你们不要仰望诸天，只要注视你们里面的基督。事实上，我们需要朝两个方向看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注视里面的主，说，哦，主耶稣，你乐意住在我里面吗？你喜欢这地方吗？我们都需要看见基督在我们里面，要享受他，我们必须晓得他住在我们里面。他若是远离的，我们就不能享受他。其次，要信靠主，我们必须仰望诸天之上的主，他带着权柄坐在那里，并且为我们代求，不久他就会启程到我们这里来。哈利路亚，他在我们里面，也在诸天上为我们代求。我们若看见这点，就不会被任何风暴折磨、困扰或搅扰，因为我们确信这船是他的船，召会是他的召会。海不能毁坏船，反之海为船效力。我们会看见风浪使彼得学了许多功课。下面我们看属天的王在海上向门徒走去。夜里四更天，他在海上向他们走去。罗马的警卫夜哨分四更，每更三小时，从日落到日出。头一更在傍晚，第二更在半夜，第三更在鸡叫时，第四更在早晨。夜里四更天，大约是凌晨三点至六点。二十五节说，主在海上向门徒走去。门徒被浪折磨时，主行走在海上，这证实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管理者。门徒以为主是鬼怪，由于惧怕就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属天的王用他的同在带给门徒鼓励。当门徒误以为他是鬼怪、幽灵时，他就说，是我，以鼓励他们。二十八节说，彼得回答说，主，若是你，请吩咐我从水上到你那里去。当主说，来吧，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上向耶稣走去。只有彼得敢这样做，我不信我们中间有人会像彼得那样大胆。彼得能走在水上是个神迹，他凭信走在海浪上。信心乃是我们照主的话行动。有信心不是说我们能做事儿，也不是说我们定义要往某个方向去。信心的意思是我们也许非常软弱，但我们敢照主的话行动。主对彼得说，来吧，彼得就接受这话，照这话行动，并走在海浪上。不要查验你有没有信心，你若查验自己，你的信心会立刻消失。不要问自己，我的信心强吗？我的信心够吗？你若这样问自己，就会立刻沉到海浪下。三十节说到彼得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彼得相信主的话，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上行走。只因见风甚大，信心就消失了。他不该看环境，不该凭眼见，只该凭着相信主的话而行走。 跟随主只该凭信心，不该凭眼见。当彼得呼救时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对他说：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？主既对彼得说来吧，彼得就该站在主这话上毫不疑惑。因此主责备他，信心来自主的话，并且站在主的话上。我们只要有主的话，就该简单的相信，毫不疑惑，不要受任何风暴的困扰。因为我们在船上，在主的召会里，即使我们看不见主，或不觉得他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仍可确信他在山上为我们带球。也许他正向船走来，不论他在山上为我们带球，或在海浪上朝我们走来，我们都不该受搅扰。有时候我们不仅里面有平安，并且得着从他来的话，走在海浪上。当我们得着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该走在风暴的海上，不要因反对和逼迫感到困扰。有主的话，我们就可行走去见他，甚至行过并超越所有的反对。这就是信心。我们不该责备彼得小信，在船上所有的门徒当中，彼得是头一个享受主同在的人。我们有些人太慢，太胆怯，不要批评别人太快。有时你自己需要快，你喜欢像彼得，还是喜欢像多马？彼得很大胆，但多马很胆怯，很谨慎。在召会中有许多小心谨慎的人，然而彼得不是谨慎的人，他一听见从主来的话，就从船上下去，走在水上。然而谨慎的人也许说，彼得必须呼求主救他，我们不需要求助，我们在船上很安全。不错，你在船上很安全，但你不在主的同在里。你不像彼得，他是头一个进入主同在的人。彼得惹了许多麻烦，快的人总是制造麻烦，而胆怯的人从不会引起难处。胆怯的人虽然不惹麻烦，但也不会带进主的同在。对谨慎的人而言，似乎没有事情发生，年复一年的过去，一切都保持宁静。但像彼得那样的人总是搞出事情来，他们也许惹了麻烦，但他们蒙主拯救，因而被带进他的同在里。你们有些谨慎的人需要激起一些麻烦，然后向主求救，并进入他的同在。你认为谁更享受主呢？是谨慎的人还是快的人？答案当然是快的人。然而胆怯的人也许说，让我们睡觉吧，迟早主耶稣会来，我们不需要跳进水里惹麻烦然后求救，我们不需要这样快这样迅速进到主的同在里。我们若轻松安静，主必要来。就一面说谨慎的人是对的，像彼得那样的人是错的。然而大胆的人比胆怯的人更享受主，但最终主不仅与彼得同在，也与船上所有的门徒同在。32节说，他们上了船，风就止住了。这是个神迹，这神迹不仅证实主是天地的管理者，也证实他顾到跟从他的人路上的艰难。当我们有主在船上，风就止住了。本章所记载的两个神迹，韩氏基督被宗教及政治人物弃绝时，他和跟从他的人是在荒凉的野地，并在风暴的海上。然而他能供应他们的需要，并带他们渡过难关。主的同在叫风暴止住了。我曾多次经历这事，我无法告诉你，在已过50年间，我经历过多少的风暴，但至终每一场风暴都止住了，没有一场风暴持续3至5年以上。3至5年的确不是长时间，这对主只是几分钟，因为在他千年如一日。不要惊慌，每一场风暴都会止住。主使风止住之后，船上的人随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。认出主是神的儿子，就是认识他与神平等。因此这指明门徒承认主的神性。 在14章22至33节，我们看见自己的一幅图画。我们有些人像彼得，有些人像多马，有些人很快很大胆，总是惹麻烦做错事，有些人很胆怯，很谨慎，很松懒。胆怯的人也许抱怨大胆的人说，某某弟兄太快了，我不赞同，他完全错了，但我很慢很谨慎。对于召会中快的人和谨慎之人的情形，我非常清楚。我知道大胆惹麻烦的人，也知道谨慎从不惹难处的人。我欣赏所有谨慎的人，然而我不赞同他们，因为他们很谨慎，他们从不激动任何人，也不激起任何事。人需要被激动，走在海浪上，使他们能进入主的同在。这样做的人会把主带到船上。没有一个谨慎、胆怯、缓慢、小心的人曾经把主耶稣带到船上。在谨慎之人的事例中，主必须自己来到船上。主若这样做，他会发现谨慎的人睡着了，没有一个人会等候他。谨慎的人睡醒后会说，主你在这里，这相当美好，为此赞美主，现在是回去睡觉的时候了。缓慢谨慎的人从不引起麻烦或难处。我们需要又快又大胆，然而迅速大胆地从船上下去，走在海上时，我们必须留意四件事。第一，我们是照主的话行动，不能没有听见他的话。第二，我们的方向是朝着主自己。第三，我们进入主的同在。第四，我们回到船上。我们若留意这四件事就对了，即使看起来是错的。下面我们看医治的能力。耶稣和门徒来到格尼撒勒之后，那地方的人就把一切有病的带到主那里。36节说，求他让他们只摸他的衣服坠死，凡摸着的都完全得了拯救。医治的能力不是出自基督内里的琐事，乃是出自他的衣服碎死。主的拯救象征基督的义行，碎死象征属天的管制。基督受主诸天管制的行为所生出的美德，成了医治的能力。照着民书记15章，衣服碎死象征神子民的美德，他们照着神的规则而行。穗子是用蓝色带子做的，这启示出他们日常的行事为人受神属天的管制所规律，如蓝色属天的颜色所指明的。当耶稣在地上为人时，他就是这样行动，他日常的行事为人受神属天的诫命所规律，所以他能流露出一种美德医治别人。召会生活里的医治主要的不是来自主耶稣内里的琐事，主要的乃是来自主为人生活的美德。在召会生活里，在逆风的海上，我们经历主与我们同在，他的同在预备了道路，让他的美德流露出来，临机有病的人，并且医治他们。这种医治不同于神借神圣的能力神奇的医治。耶稣的衣服不是象征他的神性，乃是象征他人性的义行。他的人性带着蓝细带子，就是受属天的管制所规律的标记，这产生一种美德，能医治有病的人。这种美德唯有借着耶稣同在的正当召会生活才能得着彰显。启示录22章2节说，生命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在预表上，生命树的果子代表主神圣的生命，叶子代表主属人的行为，果子就是主神圣的生命，是为着滋养我们，叶子代表主属人的行为，是为着医治别人。在新天新地里，生命树的叶子是为着医治万民，也就是说，基督人性的美德要医治人。在马太福音里，船到达目的地之后， 主属人行为的美德极有能力，以致各种疾病都得了医治。同样的，我们今天有主同在的正当召会生活，我们中间就有耶稣拔高的人性。这拔高的人性有基督衣服穗子所象征的美德。我们这些召会人若有正当的召会生活，并且凭基督活着，我们就会活出他拔高的人性。在这种生活中，将有带着能力的美德医治我们周围的人。船靠岸之后，主所访问的那地，在预表里乃是千年国的表号。在千年国里将有许多的医治，然而我们今天应当经历千年国里的医治。召会人该预尝千年国。我们必须活出耶稣拔高的人性，好有美德能医治我们周围的人，叫人得医治。意思就是他们败坏的性格得着改变。在召会生活周围的人都在黑暗和败坏里，但召会人若活出基督拔高的人性，就会使医治的能力流进他们里面，甚至别的基督徒也要得着医治。